次开启的祷告。那么第三章这个祷告呢，是讲到怎么样去进入经历，所以这两个祷告是配搭的。一个是，你看前面这条路看到没有啊？左拐右，向左向右弯啊，就是远远的看。那第二祷告是走在路上面，你会有怎么样的经历啊？所以这两个祷告，在以弗所书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今天读了这个小事之家呢，它是讲到经历 House of Interpreter， 因为你进入这一家以后，这里面的主人叫做小事 Interpreter， 他会给你解释你所看到的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呢，而后基督徒会一步一步的走过，一步一步的看到啊，这样。好，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啦，因为我们走天路哈，我们也是需要主给我们开启啊，让我们能够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碰到事情了以后，我们才明白怎么回事啊。这个也是走天路常常会发生的。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别人或在圣经上看到一些事情，然后我们碰到说，这个就是我从前呢圣经上或在别人身上所碰到的那件事情啊。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哈，去选择不要走岔路，选择走对的路。好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基督徒的经历呢，我发觉上卷下卷的，都是有七样，上卷七样，下卷七样 ，OK， 好，而且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下卷的经历呢，就比较没有教义性，比较是生活上的教导，然后呢，下卷女徒在走的时候在小事之家呢，他就得到了救恩的确据，而基督徒过了小事之家，他就问那个主人 interpreter 小事，我身上的这个重担是不是可以卸下来了？他不急，你要再向前走，时候到了，主就会把你的重担给你卸下。所以他再走下一段，到了第七站救恩墙的时候，真的神就让他的罪的重担呢，滚到十字架下面的洞里面去。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十字架哈。那么第六章，所以你看他从第一章将完成出城外，一路走过来，他真的每一站呢都是蛮挑战性的，什么忧郁坛啦、窄门啦。因为窄门是没得休息的，他真正的第一次的休息是到了小事之家，所以小事之家的休息比较是就像读经啦、就是让我们来这里读经查经，读经查经本身呢，有点类似是一种属灵的休息啊。我们看，那么他来到小事之家，在这个主人呢、这个主人就对这个就对他说啊，请你进来啊，我要给你看一些对你有益的东西啊，他说有益的东西，那么然后叫他家里的人把蜡烛点起来啊，这个点蜡烛这些动作都是象征性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看这些东西呢，你需要有从主来的 illumination 啊，主给你的开启啊，是你能够明白这到底看的是些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七个有哪七样东西啊？我这旁边有一个 bar， 这第一样呢是传道者之相，第二个是人心听啊，让你走到一个厅堂，就好像走到你自己的里面，看看你的心里有些什么。第三个看到两个人物，一个叫吉玉，一个叫忍耐，一个对比。第四个叫旺火。就是火在那边一直不断的焚烧，然后第五样呢是乐地的美殿，就是让它产生一些盼望。第六呢是有一个 一个人呢，关在铁笼子里面，那这是一个警告。第六、第七都是警告。第七呢，有一个人在，reprobate 啊，就是我们常说选民嘛，对不对？选民的对面呢，就是被弃绝的 reprobate。那么，这个reprobate 呢？啊，他在那边发抖啊，这边都有一些这个对话。好，我们看今天能够把这七个走完就不错了哈。第一个，传道者之相啊，那这个传道者在这里，这个传道者呢，其实也就是他在江湾城在走出来的时候，他碰到的那个传道。现在呢，看到有一幅画像，那这幅画像呢，他这边引用了。一些的经文呢、啊，像《哥林多前书》4章15节跟《加拉太书》4章19节，那么这两处经文呢，一处是《哥林多前书》4章呢，是说你们学基督的哈，就是你们做基督徒啊，师傅呢虽有1万，但为父的并不多。这边他有一个。他们就有个注解哈，在这里有个注解，他说，约翰本人呢，在写传道者之相的时候，他心中是有一个楷模，这楷模呢，就是带他归主的那一个传道人已经过世了，啊，后来在那个传道人过世1658年啊，这一年，那个克伦威尔也过世了，整个清教徒运动差不多到了这里就几乎进入到尾声了。那这一年，他是1655年受洗的，3年的追求，是那个牧师给他施洗的。施洗以后他真正的开始有效的追求3年。那我们常说一个基督徒啊，好好追求主哦，不要说3年，1年呐、啊，都脱胎换骨啊。那像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主日学，我就觉得我们教会，很多人不参加主日学，实在是很可惜啊。为什么呢？咱们教会的主日学，因为我现在因为是 Zoom 嘛，我有礼拜天呢、啊，我都是每个礼拜到不同的主日学班去听去看。那有的班人多，那有的班呢，老师讲得很好，就好像很唱戏唱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叫好不叫座啊，叫好不叫座的问题不在，这个不在唱戏，唱戏的是叫好嘛，对不对？那叫座有问题，就是因为观众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进来听，非常的可惜。那我的意思说，假如说这些的教会的资源都好好把握的话，好好的听，就好像这里他来到小侍者之家，好好的学习过这个过程。你譬如说基督女徒。他没有想到，他在小事之家看完了这七样东西的时候，他就得着了救恩的确据。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如何得到救恩确据？我跟大家讲啊，有不少人是在主日擘饼的时候得到救恩确据。那擘饼的设计本身呢，就是给你的救恩呢打上钉子。为的是纪念我啊！主耶稣说的：“你们如此行，为了纪念我。”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与主面对面了啊！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从上头来的爱的浇灌啊，或者是有话语的肯定啊等等哈、啊，就让我们在擘饼聚会的时候觉得主是何等的亲近我。那这是非常宝贵的啊！那但是我们上这叫做 means of grace，这叫做蒙恩的。法则，蒙恩的方法，那这些方法我们不好好去运用的话呢，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所以，做教会的主日学，我觉得，对我有时候到各个不同的团契去聚会的时候，我说你们团契某某某，这个礼拜天教主日学班，我去参加，讲的实在太精彩了啊！你们团契人，我看到有，我没有看到你们在他的班上啊呀。我就是帮他们这个鼓吹鼓吹啊，这样。好，那我想我们来到这个小事， 小事者之家啊，那这七个字，那基督徒这七个赞真的是很丰富。第一个就让我们知道什么叫传道人，传道人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是为父，师父有一万，为父的不多，父跟师父是不一样，right？然后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保罗在这里说，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型在你们的里面啊！这是个妈妈，妈妈的这个心态啊！大家，我想你们很多姐妹，你就知道这妈妈是怎么做的，对不对啊？妈妈跟爸爸就是不一样啊！一般的人跟妈妈比较亲，像我就是跟妈妈，我跟我妈妈的亲近度是我跟我爸爸的10倍不止啊！所以这是一个传道人的形象啊。那这个传道在这里，你看他是头上戴的金冠，背朝的世界，那表明他追求从上头来的冠冕，就像彼得前书第五章所说的，他背朝的世界，世界对他来说何有哉啊？何有哉？他就是专心的做主公。事实上，也有很多传道人，甚至比如说，我想我们在我们中间稍微年龄比较大的人，大多知道圣保罗牧师啊。圣保罗牧师他如果不出来做传道人，他会是个很好的，就说他世界上出路是一定是很好。上海人，他有姐妹，但是他家里就一个宝贝儿子。他的爸爸也够狠，他为了要出来做传道，几乎是父子断绝。出来以后呢，我有听过他的见证，哇，那个路真不好走，那真是十字架的道路，很艰难，很艰难。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心智的问题。那你要走什么路？像那个我们很多人知道一个英国传道人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中马田牧师没有出来服侍主之前，他是英国皇家医学院的一个优等生啊。OK，他如果在英国的医学界发展的话，那是前途光明的。可是主呼召他，他就走出来。所以，他觉得他不，这个其实，世界上的事情有很多人做嘛，有很多人做嘛。那现在主呼召他就做来。做这件事情啊，专心啊做主公，那么对来世的荣光呢充满了把握。当然，他要把这样的一个荣耀传递给他所牧养的会众。我想，这个传道者他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用福音把会众生出来，而且用神的话去养育神的儿女啊。这样，好，我想这个传道者之下。传道人，但是这个传道人应该是给我们传道人自己看一看啊。那广义来说的话呢，在教会中做牧养工作的都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对不对？我们做好像做父母去生养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团契中待人归主啊，栽培他们像父母一样。教会啊，最怕就是姜太公啊。这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这个做主公不能是这样的态度啊！你看我们教会开在这里了，那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张牧师啊，这个教会兴旺不兴旺啊？三个字秘诀，我说哪三个字？location，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你又不是卖房屋地产的，他张牧师，这个跟卖个房地产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讲这句话。”半对半错，不错了。我们通常对不对？当初我想，当初我们的教会在 Johns Creek 买这样的一个 property 啊，也是有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可是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教会能不能兴旺的一个百分比了，对不对？不是所有的百分比。一个教会能够做到突破哈，我觉得不只是 location 的问题。我在中泽西待了30年了，OK。我在中泽西牧会最大的一个 competitor 就是若歌教会，OK？那王牧师来的时候，我已经 在中泽西待了很多年，到他退休的时候，我还在中泽西侍奉，因为我一共待了30年，他中间是15年啊，15年，这样完全涵盖在我的这个年份的里面。这个若个教会这很过分了，他们弟兄姐妹的分布啊，半径啊不是直径啊，半径60英里啊，半径60英里啊。他们中间有一个长老跟我很好，也影响我一生很深的榆木姐长老。哎，我说榆长老啊，你就在我们美门教会的大门外面开车不到几个英里，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来做长老嘛？你来我们教会还是做长老，好不好？你过来呀，那你会发觉这些人呐、啊，他们的教会分布就是很广很广。那你说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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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真有用吗？那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啊。对一个教会能够做到好，我觉得都有他的，都有他的一群的班底，都有一群人，就是前面所讲的啊，前面所讲的传道者之相。每个教会都会碰到一些大分裂、小分裂什么的，或者教会内部的问题。有一次，跟若哥的一个弟兄吃饭，我们也不认得，因为别的mission 的事情在一起，他到北门教会来，我请他吃饭。那天，他就跟我聊了，他就我，因为他们教会事情我也知道很多啦。哎，我说你们那个灵恩运动啊，对你们教会实在来说 impact 很大，是啊。他说有，他很心痛啊，因为他是 founding member，他也看到一些别的弟兄姐妹离开了。哎，我说离开了，离开就离开啊，不，他说他心痛不是在这里，我说那是在哪里呢？他看到这些人啊，离开他们教会以后啊，出去了以后，他们组了一个新教会。那新教会在三两下子呢，又破局了。我那你他们该回来，他们也不回来，怎么请都请不回来啊。然后呢，那些人就不聚会了。他说我心痛是在这里，这些弟兄姐妹怎么就不聚会了？我觉得这个，当这个弟兄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点传道人之相啊，就是他是一个父母心怀啊，觉得很疼这些弟兄姐妹。他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弟兄姐妹的属灵光景被破坏了。OK，而他不是在乎说我们教会多一个人少一个人，而是这个羊的本身是不是被破坏。好，我想我们牧羊，每个教会牧者应该都很多了，这个不只有一个所谓牧师或什么。像若个教会在华牧师在的时候，差不多，华牧师在他们第二次建堂，我看他们是第二次建堂盖了一个1600人的一个教堂，盖完以后1年多吧，他就是退休了哈，就他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中泽西人都吓一跳，怎么回事？因为人多嘛，是吧？OK。因为教会里面这种能够做牧养工作的人很多，所以我想这个画像啊，不是只有给传道人看的，而是给所有在教会做牧养工作的人都是为父为母，为父母之心怀。所以我相信，像如果教会这么大的教会能够建立起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哈，一定有它很多内部。这个是就我说常说就教会啊，是绣花针的工作。OK，二。这个人心听的问题哈，那么这个灰尘代表什么呢？这个灰尘代表他身上的这个重担，这些重担。那么因为呢，他在看到有个人在那边扫地嘛，那么扫啊扫地的就尘土飞扬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哪有什么 janitor 啊？那个教室的打扫，包括厕所都要我们同学们去分担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扫地第一个先洒水，right？好，他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两幅图画，一幅图画不洒水，让尘土飞扬了，那它这个飞扬出来的灰尘乃是人的原罪和腐败，哈，这是标准的 doctrine of man 啊，doctrine of original sin。什么是原罪？两样，一个是 guilt，一个是 corruption。这个 guilt 跟 corruption 啊。我们对 corruption 的领会会比较多一点啊，比如说骄傲啊、嫉妒啊，这 corruption。可能有很多人是好人啊，他也会信耶稣。为什么？他不见得是因为犯了罪，他 得到赦免什么，而且他觉得他里面很有嫉妒、有纷争啊等等哈，是不是？是不是要是亲家后面这个 corruption？还有一个是guilt 啊，这 guilt 这个呢，guilt 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这个 guilt 不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我这个字应该写错了，应该是另外一个 guilt，不是这个 guilt，是那个另外一个 guilt。这个醉酒呢，发音一样。这个醉酒是讲到亚当在伊甸园的那次的犯罪。那么这个犯罪把普世人类通通陷在原罪的里面，深不可测。我们所有人性的败坏呢，都是从这个里面产生出来的。我们上次讲课曾经讲到这个中国古代《中庸》里面有一篇大学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里面讲到格物致知啊，那格物致知这两个概念呢，从北宋起就开始推敲，中国儒学在北宋起一直推敲到明朝，你看推敲了差不多500年了，越推敲呢，哇，越推敲越光明。越推敲越觉得人性的光明面啊，所以这个人性的光明面，在全世界的宗教哲学或人生哲学里面，那么在中国的宋明理学里面得到最高的发挥。我并没有说这些东西是错的，人之初性本善，这并没有错的。但是人之初性也本恶，我们人的里面有一个无底坑啊，这无底坑就是这里所说的原罪的醉酒，醉酒。这个醉酒呢，会产生，然后还有内心的腐败，然后这个在我就会这个叫做原罪，原罪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就产出许多的本罪，本罪。我记得我的儿子还在地上爬的时候，那差不多1岁多吧，有一个老姐妹从天津来，那个时候我们在差会里面，她跟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另外一个房间。有一天，那个我的儿子猩猩在地上爬，爬到一半，突然呢，我跟这个老姐妹走过去，看我的这个儿子，就把手就向后背，就摆到后面，他就把摆的藏了起来。奶奶就说：“猩猩啊，你手上拿什么东西啊？”他就把他手抓得更紧。后来呢，奶奶就她有经验嘛，她就把他手指拨开，原来是一个那个door stopper，那 door stopper 上面不是有一个橡皮套嘛？这下面的门碰上去的时候就不会打坏嘛。那小朋友拿了这个东西，他就会摆到嘴巴里面，对不对？很危险。那我记得那个时候，老奶奶，你看一看，小亚当啊，他知道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他赶快把手收起来，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他才1岁多啊，他怎么就知道他拿了一个不该拿的东西呢？OK，好，我想这个。我一个印象好深刻啊！这些我想，这个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醉酒 （original guilt） 跟 original corruption 啊，这个叫做 original sin。那 original sin 会产生尘土飞扬，所以这个叫 actual sins，这个叫做本罪，本罪。那我们今天所碰到的都是本罪，可是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呢，没有圣灵的光照跟开启，我们真的对我们的。特别是醉酒，我们看的就不够深啊，不知道我们这个无底洞啊，深到什么程度？我们的里面真是有个无底洞，这无底洞就是亚当的犯罪有多深，我们的罪恶就有多深了。感谢主了，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扛掉了哈，所以这个叫称义嘛，这个称义这个呢，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你称义时候得到什么好处。你称义时候得到好处，就是亚当犯罪的那个罪酒哈，那个 guilt，耶稣一次永远的扛掉了。所以呢，将来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安了。如果你真的是蒙恩得救的话，因为主耶稣等于是把末世审判时候要过关的那个标准，今天呢就把那个恩惠一次永远预先给我们付清了，这就叫做称义，称义。那么内心的腐败呢？这个就是靠着sanctification 来打听的。我们教会礼拜三常常在开课啊，如果你们有追求，可以到礼拜三来听啊。都有 link 啊，都有 link，我就不再多花时间来讲这个哈。好，那么，打扫跟洒水有关，它是有关的。什么叫做律法的打扫呢？就说律法叫人知罪哈。那个详细的讨论在罗马书第七章，所以律法把你的罪暴露出来。所以当你扫的时候，越扫会越多啊。你没有律法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罪。你律法知道越多，你的罪被暴露就暴露越多。保罗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贪心，等我知道十诫第十诫说不可以起贪心的，天哪，我的里面贪心就在发动了。”他说：“难道律法是罪恶的吗？”他说：“他说律法不是罪恶啊，但是非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好，所以律法就像扫把一样，把这个灰尘扫起来。那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他在这里，那我们这次在罗马书里面所讲到是当然我们平时经历得到的是罪行了，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原罪，看到原罪的罪疚，看到原罪的那个败坏啊。就罗马书第五章用的罪都是单数，是指的 original sin，指的亚当犯罪时候的那个罪，讲到我们是普世人类堕落在亚当里面所得着的那一个原罪，本罪是罪行，是复数啊。好，我们这边讲到，论到原罪，那你要到罗马书第五章去看。好，那么在这里扫呢，扫这个就是律法的功用了。那律法常常在那边扫。所以你看，那小孩子，一个小孩子要是不受教的话呢，你越骂，他就开始越发飙啊，越发飙。其实他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他的良心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呢，他过不来。OK，他要是知道他，假如说就是怎么讲呢？从前有一个宣教士，我大学他带领我们的八哥哥 Ross Patterson，他说。他有一次出去讲道，讲完道以后，有人对他，非常不高兴。怎么这个八哥哥，剑桥大学出来的，跑来台湾做宣教士，他就讲，他就讲了一个比喻啊，他说你拿一个石头向一群狗丢出去，会叫的那狗就是被打到了。他什么意思？是不是你是不是被我讲的东西打到了？你打到你就认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达到，那你何必反对我？哇，那当然，这个八哥哥讲这句话是有 gas 的，对不对？所以因为这个扫地扫到了，暴露了，光照了，他不舒服，这就是律法的功用。那个小孩要是不受教的话呢，他这个时候就他不说妈我错了，爸我错了，他不是这样。哎，我的儿子啊，小的时候真是很生气啊。我要处罚他的时候，我要打他。他第一关说打几下，我10下，他又说8下好不好？你说这种事，这种就他没有 confession 嘛，他跟你讨价还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这个扫把扫就还没有达到那个功效，是不是？好，所以是要怎么样解决尘土问题，是福音的问题啊，福音的问题。所以讲榜样，他用约翰福音15章的话，他说：“用神的话，但用神的话以后呢，人听了神的道，这个人呢就干净了。”以弗所书第五章说：“用水借的道，要把我们洗净，把皱纹、玷污等类的病啊，都把它洗掉。”所以，一个是玷污。还一个叫做皱纹啊，皱纹。我弟兄姐妹啊，我觉得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对玷污可能会比较敏感，但是我们对皱纹呢，就比较不会。什么叫皱纹？皱纹就是说，这个基督徒越做越老气，越做越就是好像这个在神家待久了以后啊，你缺少那种新鲜。缺少那种新鲜，你看那个新归主的人呢，就有时候就有一种新鲜感，懂得不多，口里没有Christian jargons，但是呢，他有一种 freshness，他一种很新鲜感啊。其实这个新鲜呢，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 我们要把我们身上的那个咒污除去啊！你几岁呀？你几岁啊？对不对？那今天人类学家算着人类，人类可能1万年吧，就是说 Homo sapien，就是说智慧人啊。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人，可能要1万年。那亚当到现在，比如说1万年，假如我们是里面有亚当的老我在我们的里面，你几岁啊？像我今年69啊，我不是69岁，我是跟亚当同根啊，OK，我是跟亚当同根呢、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当然主是把亚当的那个救生命给治死了，OK。我蒙恩的那一天，我是1971年蒙恩。我蒙恩的时候那一天呢，我身上那个亚当来的那个老我呢，就被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我就经历，我就开始经历到那个这个经历了啊，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刚讲说原罪有两部分嘛，还有一个叫做原罪带来的罪疚，还有一个是原罪带来的败坏。这个败坏可一下子没有清干净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一辈子的功夫，成圣就是成圣一辈子的追求。所以这个里面原罪的败坏几岁了呢？1万岁。亚当如果离距离今天1万，我就1万。天呐，我这个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这个老贼呀、啊，这个孔子说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人犯罪还不死，就视为贼呀、啊！要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贼在我们的里面呢，那就是我们里面的皱纹啊，里面一个皱纹，这里面皱纹要一直不断的清，清的越多，我们这个人呢就越天真。所以你会发觉，有很多的长辈信徒啊，他给你的感觉啊，他很天真，很天真。你不要忘掉，我们这个到最后倒数第二站呢，是到安乐村了。你走到安乐村的时候啊，那你就应该进入到一种天真了。我记得我在洛杉矶待了3年半，我就离开了，离开我就到东岸。我83年离开，我第一次回到中天教会呢，那是我中天回去过，但是第一次回去不是回到原来教会，是到洛杉矶另外一个教会讲道啊。然后呢，好像90年我回去过一次，就是回到原来教会去看一看。那有个老弟兄来接我的飞机啊，我就问他谁怎么样啊？我被一问三不知啊。后来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怎么都不知道啊？那么他说他已经不在我从前所服侍那个教会了，那我就没有再多问啊。那这个老弟兄给我的感觉呢，他向来就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很爱主，很天真的人。那他虽然他是个山东人啊，他信主那么多年了。那你知道，1990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信主没有很久哈。OK，那他给我感觉，就我很羡慕他那种freshness。好，我们讲，我觉得这个人心听啊，就是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就好像我们在迪士尼 World 玩的时候，它有一个车啊，咻，好快的速度向下冲啊，然后他们 slow down 下来，就让你进入到显微的世界，让你看到我们的人体的 body 里面，肝啊、肺啊，各样的一个那些功能啊，就让你看看你的身体的里面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很好玩的，对不对？我想人心听就有点是这样了。那么，一辆车把我们冲进到我们里面的内部，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自己。所以呢，说明理学的人应该要信耶稣啊，被圣灵光照以后呢，他要真的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他一方面是看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我们还要看一个人之初性本恶，就是在这里第二所让我们看到第三，给予和忍待哈。 那么这是两个人，一个人叫做吉玉，一个吉玉看起来似乎很不满足，他一直在追求，追求个不停。还有一个呢，就是忍耐，这个忍耐呢，他很能够等候。那他说这两个是一个比拟哈，这个吉玉呢，好像是追求现今世界的人，那个忍耐呢，好比是追求来世的人。呀，我自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股票的，不，我也这个基本上不懂股票的。那么这几年我差不多经常会上台湾的一些网路。我发觉台湾的网络，你要看，两岸，现在这个两岸呐、啊，这个两岸是太平洋两岸，不是台湾海峡。两岸这个三地，就是中美台啊，两岸三地的这个政治的话，我发觉啊，看那些股票有关的那些台啊，还很有意思，因为最能够反映政治的是股票，真的。今天白宫有什么变动啊？华尔街马上反应。划算反应，所以呢，你知道吗？这个Princeton University 有一个系叫做国际关系啊，这是大学部有这么一个这样的系，就政治政治学院里面。那你说读这个系人干嘛了？我告诉你哈，读这个系出来的人出路很好的，华尔街都要的，还有各个大公司都要的，为什么大公司要投资啊？你相信像李嘉诚那么会投资，香港李嘉诚，我告诉你，他手下养了不少人呐、啊。他这些人呢、啊，他不仅是在他自己单位里面，他还在每个国家啊，大陆啊、香港啦、啊，甚至我想台湾啦、啊、美国啦、啊，他都有一些他的一些 link，他平时都有这个月俸，我相信哈、啊。那我是随便讲的哈呀。为什么他要知道他们的一些看法？所以他那个投资真的是很厉害。那你说，Warren Buffett，他对政治也是非常非常 sensitive 的。天哪，这些人呢，几岁了？这些人不是年轻啊，他们都已经年龄这么老了。哇，我想这些人，你要做这种东西的人呢，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那台湾呢有一个这个投资界王永庆，他是死在纽约市的Mount Sinai 医院，因为台塑公司的在美国的总部呢是在北泽西啊，那时候他们公司里有些人在北泽西教会，我们都认得，所以那个时候是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啊，金融海啸的时候，他到台湾坐不住了。他就跑到美国总部，那么你想，你从台湾好，你跑美国干嘛？又很冷啊，后来就病了，病了以后呢，生病，后来到Mount Sinai 的时候，他就过世了。那他为什么到纽约来？因为他要知道他要知道美国的政治，他知道华尔街要决定他台塑要怎么样投资。OK，那这些人我觉得，哎呀，到九十几岁了，九十几岁了还过这种生活。洛克菲勒大家都知道吧？洛克菲勒呢？我讲这老洛克菲勒，他活到98岁，他差不多到他48岁的时候，医生跟他说，洛克菲勒，因为他那时候头发通通掉光了，生了一个可怕的病，医生跟他说，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呢，你继续投资啊，继续搞你的 business，他是那时候美国最大 standard 的。啊，标准石油公司吧，然后做美国油几乎被他这控制哈，所以美国有一个反托拉斯法，是美国的那个General Attorney 是为他量身制作的。你要这个洛克菲勒这个人做起生意来，今天所有的坏手段都是他发明，坏透了，教会长大，他奉献，他财务奉献是蛮多的。我的教会牧师，我跟他说。洛克菲勒，你在做生意时那些手段，你要是不会，你这钱我不要，应该这样讲。 后来到了四十，差不多是他人生过半的时候呢，他说警，医生警告他，你那走另外一条路，另外你把你的这个事业通通放手，你不可以再碰了，你或许还能活下去。感谢神呐、啊，他悔改了，他把产业交给儿子，他真的不碰，然后把他的财产啊，我想他有点像那个Christmas Carol 里面就那个小气财神里面那个主角啊，他看了。那医生讲的话，让他回头看 panorama，看他今生走到这个48岁左右啊，前半段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悔改了，他拿了很多钱出来，他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富翁，做了一个洛克菲勒基金啊。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盘尼西林，弗莱明医生发明的，但是变成一种这个医疗化大量使用是透过他的基金会，哎，对我们中国人受感恩最深的就是纽约协啊、呃、这个北京协和医院是他建立的，他奉献，他在医疗方面奉献很多，还有就是学校，若是有芝加哥大学出来的，芝加哥大学当时要关门了，他出了钱整个把它盘过来。然后重新啊打造，成为一个服务啊大众的一个大学等等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看我们在这里有两个人嘛，一个是机遇，他本来是机遇，后来他变成忍耐，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呢真的是就有这两种人，对不对啊？一个是财主，一个是乞丐，当然乞丐。乞丐，我们没有必要非做乞丐不可。不过乞丐有个好处，这个乞丐啊，乞丐后来到亚伯拉罕怀里，不是因为他做乞丐，而是呢，他羡慕主的话，他顺服主的话。所以呢，他做乞丐，他们去偷东西，他宁可穷饿死，他不偷东西。OK，好吧。那么，所以这自战之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啊！这是。哥林多后书来诠释这两个人物。今天，神的儿女都应该是忍耐啊。当你可以，你说基督可不可以炒股票呢？可以啊，还是可以。但是呢，那个取之有道还是不一样啊。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这第四样旺火啊。这旺火很好玩啊。这个旺火呢，是讲到圣灵的恩典在人心中的工作。哎，因为他小四带基督徒看到墙边有个 fireplace，有火在那边燃烧，然后旁边呢有一个人呢一直把很大量水向上浇啊，要把它扑灭掉。可是那个火就烧得越烧越旺，哎，他就奇怪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小四就告诉他说，这个火呢象征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做恩惠的工作，啊，但是呢，撒旦呢，魔鬼呢，用各种方法要把它扑灭，用试探啊，用罪恶的诱惑啊，用各样的方式，譬如说像撒旦攻击约伯一样，用苦难呐，对不对？苦难，我们苦难苦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很难对神不怀疑，对不对？当你对神怀疑，慢慢慢慢在加增的时候，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有个弟兄很爱主，他的女儿跟我女儿同年，13岁的时候，他的女儿，那时候患了children leukemia，就儿童败血症呢，过世了。这个小孩，他是很爱主哈。我们过世才发现更爱主，小孩过世后，那这个父母多心疼啊，难过啊。对，有一次我到他家2楼，那么这个弟兄就让看他女儿，在我女儿房间，他走的时候就这个样子，我一直保持不动。他最后离开家到医院的那一刻，起着房子都没有动过，就保持那个样。小孩过世以后，但这个父母还是很爱主，跟随主，大概一段时间吧。父母当然很想啊，试探来了，试探来了哈，什么试探呢？有个他不认识的人住在附近不远，打电话到他家，跟他说自我介绍，我是某某某啊，我是站床 藏传密宗的人，我可以帮助你，带领你去看你的女儿，去看你的女儿。他怎么看呢？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种东西没有？这叫做阴间旅行啊，他做法把你带到阴间去啊，也就是鬼媒啊，会带你到阴间去，阴间旅行。台湾有这种非常糟糕的东西啊，台湾有一种旅游团叫做这个另外一个世界旅游团，你就住到旅社去，然后那个就开始那个鸡童就开始做法的时候，怎么比如说你的这个父亲过世啊，想念，他就带你去看你的父亲。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而且当那个鸡童做起法来，你没有办法怀疑说他讲的话就是你爸爸的声音，你爸爸所懂得的事情，很可怕的。所以他就要带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他不是没有这些字，他有，哇，他那天他真的受到了震撼。他忍了一两天，他但是没有回，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张牧师，我可不可以去看看，哇，真是想念我的女儿。我说赵弟兄啊，我相信你来问我的时候，你已经有答案了。你说这种地方你可以去吗？这是交鬼，这是 abomination， 这是主所，这还不是罪恶，这叫做可憎的罪哈，可憎的罪，利未记十八章了。这个我们基督教有所谓的这个叫 seven sins 啊，就是七大罪恶。我告诉你，这个这是 abomination， 这比那还要厉害啊，还要厉害。这是犯了十诫的第一诫和第二诫，是不是？我说弟兄啊，我想你爱主，你应该已经有了答案了。你来问我说你已经有答案，对不对？他说是。他告诉我说我们为他祷告啊。后来我们只是当祷告会也为他祷告，让他夫妇能够胜过。我想这种叫做撒旦呢，他竟然让水来扑灭你的灵魂，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扑灭你。那这种试探，不是所谓的道德，一般的道德罪，对不对？我也没有搞 heresy， 也没有搞异端，但是呢，这种是非常可怕的。好，我想撒旦厉害啊，我们这个，但是我们相信哈，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一直不断的用油，圣灵的油浇在我们的里面。罗马书第5章第5节，和合本翻译的不够准确。神的爱透过圣灵不断的被浇灌在我们心里啊，就是这段话的意思了。水呢，这个用火来这个来帮助我们啊。好，我想这个第，我们还有时间哈，我们把这个第五个乐地的这个美殿，这个美殿是启示中的，所以它这里面每走一段路，像到第10站的美宫啊，也是让你到20站的乐山，都是让你稍微看一看、想一想，远处我们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我记得我们在窄门的时候哈。我们在窄门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一些窄门这里。新词对，我们在窄门的时候，基督旅途啊，他们在窄门的时候，走到窄门的顶上，然后那边有一个 sword， 有一个箭号，从远处可以看到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就说远处可以看到。当然，一方面是远处看到钉十字架基督，另外呢，就是看到让他们看到将来的终极啊。现在这乐地美殿呢，是让基督徒看到远远的看到，这就是你将来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今天还没有去，但是你将来你要去的地方。然后天路客看到有一个勇敢的圣徒啊，提剑拿着宝剑，戴上了钢盔，就是以弗所书所说，全副的属灵的武装啊，他经过了战斗以后，打败了那些仇敌，于是呢，他就进入到了美丽的宫殿啊。因为使徒行在这里讲的说，我们进入神的国要路过，经过很多的艰难，人生中有艰难。那么穿上了金衣啊，说 所以在那边，他有一个 sort，有个旁注，他就讲到说，在下卷里面的智人勇啊，Great Heart 坚忍呐，啊，Valiant for Truth，他这些人呢、啊，都是穿金衣的勇士。那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想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都是穿金衣的勇士啊，在教会里面能够不但自己奔跑天路，可以帮助那些别的新信的人带人归属。带归属人走天路哈，那么这个就是他在这里的，他是就说不仅说看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以及今天我们不但可以羡慕，而且我们今天就可以真的就做了精英勇士。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的征战，记得征战的时候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戴上头盔等等，还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好，我们还有点时间啊，我们把这个暗房。好，我想这两个项目啊，六七比较难一点，我们好吧，我们不急啊。我觉得我们礼拜二早晨啊，跟礼拜天晚上这两个进度是不一样。礼拜天呢比较 serious，我跟你们讲的话，故事比较多啊，所以讲速度需要稍微慢一点啊，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16分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那。